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来美以后在东岸哈佛大学读了博士以后，来到西岸做博士后的研究。博士后做了一年，那我就要开始找工作，因此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向我认为比较优秀的这些研究机构递求职信。可是呢，好像我觉得把握蛮大，因为我学历不错啊，老板的名声也不错，现在这个老板的名声也不错，让我发表的文章也蛮多的，应该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求职信发出过以后呢，一直是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那我也在祷告当中，真的是寻求主的旨意，神似乎让我看见说，好像他要借着寻找工作这件事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神呼召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外邦人的时候呢，他要基甸真的是只率领300人，因为得胜的在耶和华，不在以色列人，好使他们不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自夸。所以我说啊，那我就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可是怎么学呢？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那是我的太太我姊妹，她呢从别人那里得到江牧师有关赞美的这个祷告的赞美的这个专题的录音带。那听了过以后呢，她呢也就是在为我寻求工作这件事上祷告的时候呢，她也开始赞美，也很奇妙。第二天我就收到一个公司打了电话说，你要不要来这边面试啊？结果我很高兴，我回去跟我太太说，她说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昨天祷告的时候我在赞美神。那我们说，那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为我们工作寻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次来赞美神。于是我们在祷告上我们继续赞美神，真的很奇妙。第二天第二家公司又打电话来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面试啊？结果我的姊妹就跟我说，她说好不好，我们礼拜四我们就去那个San Jose的牧主锡安堂，当时呢还在 Sheraton 的 Hotel 那边聚会。我当时并没有很多的感动，只不过好像我姊妹很迫切，那我说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结果到了那边一开始还没有开始聚会，黑压压的，大家坐一片，全在那里等候神。我觉得时间好长哦，无所事事，我就在翻那个诗歌本在看。结果大家起来赞美主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不习惯，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所以就闭着眼睛就站在那站着，嘴巴一直是闭着的。聚完会过以后呢，然后我太太就问说，哎，你觉得今天感觉怎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肚子很饿，因为我就看着我前面那个姐妹啊，她烫的那个头发卷卷的，好像那个泡面哦。我肚子真的是很饿。那他说，那你下次要不要再来呢？我说不知道，再看看吧，再祷告祷告吧。那第二个礼拜又来了，那我太太说我们还是去吧。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吧。然后再看看。那在开车来这边的路上，我太太就说，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神有跟我说，他说让我们到前面来亲近主哈。然后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聚会以后我们试试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前面亲近主。聚会以后，然后我就跟着我太太一起来到前面，刚刚跪下，真的是很奇妙，一股很大的力量，真的是让我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哭出来。我信主是92年受洗的，也有蛮长时间。那我信主的时候，我当从理性上我一直觉得我是罪人嘛，对吧？罪人就是好像亚当夏娃，他们有原罪在我们的身上，另外我们身上有贪婪，有嫉妒，有各种各样的不足，那当然我们是罪人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认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天圣灵感动我，真的是把我身上的罪，真的是过犯，像放电影一样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真的是就显现在我的面前。我一边哭一边就说，神啊，你赦免我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回到座位上我还是一直哭。江姐她过来给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只是一直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 哦，那次经历真的是很奇妙，我从来没有这样深的感到神他在我身上给我的爱。也是很奇妙，因为正好那时候江姐开始讲有关谦卑的功课，我甚至觉得神是专门为我预备的。尤其是那天在信息之前，有一个姐妹站出来做见证，说她神是怎么样帮助她医治身上多年的湿疹。那江姐说，哦，这神真的要借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功课，让我们来各种各样的试探，让我们来学习谦卑的功课。如果你敢的话，敢向神祷告的话，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有心理准备，要接受那种试探。我当时说，哇，我现在要学谦卑的功课，我就是要真的是好好的去学。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真的是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那我前面提到了两家 interview 的机会啊，有一家我去 interview 了，另一家他说要让我去 interview， 可是这两家后来都没有消息了。啊，我的心情真的是跌到低谷，但是我每个星期四就坚持来到这边，来亲近主，等候神，大声赞美主，每次都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而且每次我都有新的得着，比如说学习说怎么样利用我的环境来赞美主。因为我是在我的公司里面是博士后，因此我做的研究并不是公司他非常器重的，在很多机会上我们往往得到冷落，因此有的时候心里会很压抑。但是真的是我就每碰到这个时候，我就说我感谢主，你借这样的机会让我学习谦卑啊。我有一次我又听到得回来的信息是说，真的就是放下自己以前所受的所有的学问才能来到主的面前。哦，那真的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这以前的受的教育，我身上的一些才能往往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但是神他自己让我把它全部的放下。这个功课真的是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在这过程当中呢，我的姊妹一直和我在一起，跟我一起祷告，在我软弱的时候也给我很多的信心。因此呢，好像在这过程当中，虽然我还是继续的发求职信，但是呢，我并没有一天到晚的好像等着有回音，等着别人来给我面试的机会，更多的好像就更多的去追求主。因此在我的侍奉上，在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哦，神真的是改变我们，真的是愿荣耀都归给神。可是有的时候也有比较软弱的时候啊，特别是过了快半年了，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有一天我听到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在 UCSF 念研究所，结果他毕业过以后也不用做博士后，就顺利在东岸找到一家工作。哦，这对我震动很大很大。我说，主啊，他也不是基督徒哈，可是他为什么就那么顺利呢？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糟糕。我记得我开车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录音带，是赞美之泉音乐工作室他们的那卷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求你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我说，主啊，我依靠你，求你让我不致羞愧啊。那时候情绪真的是很低落。有一天的晚上我做梦，我有一个儿子两岁大，叫加纳森。我做梦呢是跟他一起去乘火车，然后呢在一个火车站的售票厅里面跟大家一起排队买火车票。结果呢，我一个手抱着加纳森，一个手呢抱着窗口就要掏钱，不方便。那正好旁边，这都是我做梦啊，旁边正好有一个女孩子说，你们家小孩好可爱啊，给我抱抱好不好。然后我就把加纳森给他抱，因为在教会里面都是小孩子都是给别人抱来抱去的，所以我就很自然就给他抱。等我低头买完票抬头一看，那个女孩子和加纳森都不见了。我当时想到会不会被拐走了然后我就冲出那个售票厅，在街上满地找，就是找不到，根本不见他的踪影。我当时就说，我就仰天说，我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结果 我回过头去走进那个售票厅，哎，一看蒋大神正好跟其他跟他差不多大的几个小孩子在那个大厅的一角在玩。哦，我当时一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公义的，神啊，你真的是慈爱的。虽然是做梦，可见我当时真的是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摇，我真的是受的试探很大。也很奇妙，在那个礼拜正好我们三藩市华人宣道会国语堂崇拜的时候呢，我是担任主席。主席呢有一个就是每一次呢都要和会众一起背诵我们节目单中间的经句。那个星期的经句正好给我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啊，无非是你们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要开一条出路给你们，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叫你们能够承受得住。哦，那个我当时的心情，我真的是觉得那句话真的是说到我的心里面去了，也是非常非常奇妙。在那后面的一个礼拜，5月13号，哎，一公司就在 Burlingame 的一家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来面试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公司叫我来面试，我都失望了。然后我说好啊好啊，5月13号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那个也别的一个牌子是 Visitor Number 13，是13号去，别的一个13号的牌子。那个人就开玩笑说，好像有点不大吉利哦。在我去之前，我就祷告说，我说神啊，真的是愿这个面试荣耀你。他整个面试的过程真的是很顺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基督徒，那我呢，往往晚上的时候啊，我有很多的侍奉或者去追求神的。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我要去教会，教会也有些侍奉，所以呢，我希望工作的时间啊能够配合。他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周末从来不加班，然后下午5:15公司就没有人了。我说哦，这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真的是不确定啊，这份工作是不是神给我的？那因为介于我们以前的教训，就是我现在这个博士后的这个职位。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真正是寻求神的旨意，也就贸然来了，中间碰到很多的挫折。所以我和我太太说，我们这次找工作一定要寻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寻求他的验证。那我的姊妹她来到这边过以后，回去就天天清晨来到主的面来等候神，来亲近主。那他那天我 interview 过来以后，他的那天早上他就问神说，神啊，求你给我有个验证。那天呢正好读经读到约书亚记14章和15章的地方，当这个加勒向约书亚求耶和华神应许给他地的时候他看到说，一直看到经文里面有说，在犹大地的南面，在某某地的南面，交界的南面，一直有南面这个字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想说，哇，南面会不会是到德克萨斯州或者亚利桑那州去啊？然后他继续看，就发现说交界的西面靠的是大海。哦，感谢主，原来还是在加州。然后再继续看下去，然后说这个加勒的女儿请这个俄陀涅向这个加勒求地，加勒就把这个地给他，并且是把上权下权都赐给他。然后我的姊妹看到说，哦，这好像哦，我们现在在宣道会聚会是在我们家的北面，那我们周四来到这边西安堂正好是在我们南边，好像真的是上权下权来喂养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哦，真的是这样。他就把我推行跟我分享，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体会。但是呢，我记得就是说当时 interview 的时候，那边公司说，你如果2个星期之内有别的公司给你offer， 你就赶紧告诉我们，我们这边也准备第二次 interview 来准备给你 offer。 那我当时就在想说，那我就跟他撒个谎，我说我的别的地方有 offer 啦，你赶快来第二次 interview 我好不好？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要靠神，如果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他不要靠人的聪明，神自然就会带领。我就一直等待，5月13号 interview， 5月26号是两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我一直很焦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那天我读经的时候，读到腓立比书，主告诉我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哦，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真的是要靠主喜乐。可是仍然，我的老我在里面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很奇妙。下午我下班，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有通电话打过来，是一个我是一个人头公司打过来的，是我不小心把这个我的履历寄给他，他就说，哎，有一家公司在找工作，找人，你要不要去 interview？ 我说好啊，他说那今天晚上那家公司总裁会打电话给你，跟你 interview。我回到家里，我就跟他等他的电话，结果他打电话来，我们谈得非常高兴，然后他也觉得我很好，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会给你工作，但是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有个机会来我们公司看一看，好不好？礼拜五，也就是5月29号，你来看一看。我说好。那打完这通电话，我真的说哇，主真的是很信实。那么我现在就可以真的是可以告诉第二家公司说那边是有一份工作啊，所以我第二天5月27号我就打电话，我说。那边公司有要聘我的意向，但是具体条件还没有谈，好不好？你叫我告诉你，我就告诉你。好，然后他说，那你就赶快来，礼拜五也是礼拜五，5月29号，你要不要来再谈一次？所以早上我是先去第一家公司，下午是去柏林给你们家公司。那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看到说在去之前，我们一直在寻求说，哦，主是真的，你自己的带领在哪里？我们要进一步的验证，就好像机电叫羊毛变湿，又叫羊，就是求神将让羊毛变干一样。结果我的姊妹又向神求说，主啊，你给我印证。结果她读到士师记的时候，那段约书亚赐加勒地的那段话又出现了一次，神给她一个声音说。我把这个话赐给你两次啊，真的是很感动。礼拜四的晚上我们来到这边继续追求神，我们刚在第二排坐定，江牧师就回过头来说，哎，你们要不要去礼拜二去柏林给那家那小家聚会。哦，我们当时就是想礼拜四真的是进一步来寻求神，但是好像神借着各种各样他的经文，他的牧者各种各样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验证。因此礼拜五的下午，我来到 Berlin Games 家公司做第二次 interview 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确定神要带我到这家公司。然后当我进一步听到他详细的讲说公司的待遇啊，工资各方面的话，我真的是惊叹神为我自己的预备。虽然他的工资没有第一家公司高，但是他的整个的工作条件真的是非常有利于我进一步在组里面去追求和服侍。虽然在外人看上去也是找到工作啦，但结果都是一样，对不对？只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推迟半年。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看到说，神他要借着中间的过程来让我学习谦卑，让我学习仰望他。就好像我每一次我亲近主来到前面，当我抬起头我看这个前面的墙壁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是带给我救恩的十字架，还有旁边一行字叫仰望耶稣。哦，求主继续让我一生一世来仰望他，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来仰望他。谢谢大家。
感谢主，神实在是信实的哈。那我们刚刚听到少阳弟兄的见证，我就是想到说，因为他才刚开始追求哈。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追求更久的，我们以后遇到主在一些事上。事情还没有照如你所愿的显明的时候，我们不会一下又紧张的不得了，一下又沮丧的不得了。 好，那当然我们刚开始追求，好，那所以我们就常常随着环境好，我们就很好。环境又没有到如愿，我们又开始紧张害怕。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更多追求以后，我们会在神最后还没显明他的美善的旨意以前，我们可以一直相信，一直低伏，一直感谢赞美。好，那就是一个得胜者。好，那我相信内在生活的追求就是这样子，帮助我们在结果还没来临以前，我们里面就已经先得到那个胜利，那个确据。好，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那么重要，那么重要？那我相信少阳经过这一次以后，以后不管什么环境来临，虽然就好像孩子忽然不见啦或什么哈，我们不会马上就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哦？我们那时候还是应该知道说，主你是公义，你是慈爱，我相信你会保守。然后果然看到孩子在那个地方哈，那所以内在生活的追求何等重要。就是我们里面对于神自己有更深的爱的信任，因为跟他的联合。好，那我们要继续，我们已经讲了八次的有关谦卑哈，今天要讲第九次。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6章。66章第一节第二节，877页，旧约877页。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谢谢。这里讲到神说天地都是我的，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但是呢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神可以在那个地方得着那么样的安息的地方。他说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人。神要住在这样的人里面，这样的人 的心因着神的话而虚心痛悔而战惊的人，神说他可以在这样的人的里面找到安息的地方。好，那所以呢，谦卑就是因着神的话而战惊。好，我就讲了，因为这位谦卑的王呢，他只能住在一个谦卑的人里面。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谦卑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表现，好，生活各方面的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会表现在他因着神的话而战惊。好，像德克他去尼泊尔，好，他去尼泊尔，他说当他讲到圣灵充满，好，那他才一讲完哦，他都还没做什么哈，下面的人就已经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他说尼泊尔那里的人就是很谦卑很单纯，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呢，坐在下面的人呢就是一直在相信接受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神的道就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这样子的一直相信接受，所以当他讲完道呢，神就来充满他们。那我就想到在北美的这个地方，很多特别在我们圣何塞这个地方，很多都是理工科的，好，越是理工科呢，这个越是凡事呢实事求是。好，所以每次呢我记得我95年刚来的时候，这是后来好多位弟兄告诉我，就是说我在上面讲呢，他在下面就是一直的打问号，真的要这样子吗？难道一定要这样吗？这太高了吧，这个道这么高谁能做得到呢？好，那因为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以至于呢多浪费了很久的半年一年有的两年，那个神的话他才听进去。好，那例如讲到圣灵充满，有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呢？我这样也很好吗？讲到赞美，好，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赞美呢？好，我心里赞美不可以吗？好，为什么要这么夸张呢？好，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样因着神的话而战兢。我们有一位姊妹，我想大家也很多人听过她的见证，可是有一些是你们不知道的哈。那我有一位姊妹叫敏文哈，那敏文她就讲到一件事，我就觉得我那一次听了，我觉得哇，好吓一跳。她说她在台湾哦学英文的时候，因为她是理工科的姊妹嘛哈，所以她学英文呢，她就觉得说根本从来都没有看过人讲这个语言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学校要我们学的。啊，就学，所以他就学文法，学写哈。那可是他就不会想要学那个绘画 conversation， 因为他觉得根本没有人讲这个话嘛，哈。那只是因为老师要我们学，就当他来美国，一下了飞机，他发现哇，真的有人讲英文呢。哇，真的有人讲英文呢！那他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国家的语言，原来真的有一个国家真的都在讲这个话。那可是呢，他已经荒废了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好好学英文，所以他来到美国就非常的吃亏。那他说当他后来信了主呢，读到圣经里面讲到多马，好，多马说，哦，除非主再向他显现，除非他的手呢探入他的肋旁，哈，他伸入他的这个手，哈，他的手指能够伸入他的这个钉痕，哈，他总不相信，哈。那敏文他就说，我觉得多马很好啊。实事求是啊，哈，像我们这种理工科的学科学的，本来就要实事求是，他觉得多马有什么不好？他一直搞不懂到底多马有什么不好，哈。那直到他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像刚刚少阳的见证一样。好，如果主已经给你话，给你应许，好，那你还没有这个工作还没来临，还没看见，你就相信，你就安息，这样的人有福了。那这样的一位姊妹，真的凡事就是要看见，她才能够相信。她说，她那时候难怪她发现她的整个的过程，就她整个人生的过程，就是学得很慢。跌跌撞撞的，好，为什么？因为他总要自己去碰过了，看见了，他才相信。可是当他进入一个内在生活，更多的进入里面，跟这位王联合，好，相信他，凡他所说的，他就是因神的话而战兢，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就这位姊妹完全的改变，他对神产生一个那么大的信心，他开始在洛杉矶，他开始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哈，那时候没有工作，他从来没有一天怀疑过神。好，他顺服神回到洛杉矶去，可是那么长的日子，好像是一年半，哈，一年半没有工作，可是他从来没有怀疑神。也从来没紧张害怕，他就是相信神的爱，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那就是相信说，主，那你一年半，你一直还没给我工作，你一定是要我把握现在的时间，竭力的来追求神。他就知道神一切的万事一定都在为我效力，叫我得益处。神说的嘛， 万事都为爱神的人效力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所以呢他就知道说，只要我一直爱神，神现在还没给我工作也是为着我的益处，所以他就是很安息的一直感谢赞美。好，虽然常需要被妈妈骂，好，那他说你就是整天去聚会啊，聚会神就会给你工作吗？好，那他就是这样相信。那他没有钱啊，有一天呢他拿到一个 ticket 好，啊，200多块，好，罚钱要200多块，那他还是相信父啊，你一定会为我预备，我相信你，我感谢你，好，好，我相信这个也会为我效力。好，他就这样相信神，结果你知道神多奇妙，到了那个期限真的就快要到的时候，忽然间他接到一封信，好，里面呢就是200多块，而且有一张卡片，好，就是跟他讲到说，里面卡片就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呀，他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就是你真的神怎么说，你就因着神的话而那样子的战兢相信，虚心的接受。好，那这样的人，神说这是我所看顾的，我所看顾的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真的因着神的话而战兢相信的人，神说这样的人是我所看顾的谦卑人。所以他因着这样开始来过一个内在生活，他就不管神怎么说，那种相信神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怎么接受，虽然环境完全相反，好，可是他就是感谢赞美，因为神说的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所以他就是凡事感谢赞美。那到他快要有工作之前，有一天神就跟他说，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了，真的神给他说的，时间到了神就为他预备一个工作。而这一年半呢，他回过头来想，这一年半好像上了一个神学院，是圣灵神学，圣灵的神学院，因为在这一年半里面神训练他一个信心的功课。那神教导他一个，训练他过一个不凭眼见乃凭一直的相信神，信对神的爱有信任，不发怨言，凡事感谢赞美，安息，凡事安息。虽然眼睛看过去的都是旷野，但是我从来不发怨言，我就是感谢赞美。那神真的那么信实，时候到就给他预备这样一个工作，一年半没有上班。好，有些人会觉得一年半没上班，现在人家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人一定是很不能干啊。好，可是时候到，神就是可以给他预备一个工作。好，而这一年半呢，他就听了我们，因为他后来才来到我们洛杉矶，所以他就帮忙负责录音。好，所以他就听了所有。他没有来以前所讲的所有的教导，从头开始写。好，那也借着他做录音的工作呢，他才开始把录音带介绍马蒂娜他们听。好，马蒂娜他们定员啊，他们流程，他们一些人听。好，所以都有神的计划，都有神的计划。好，那可是我们多么需要真实的去接受神的话，而不看环境。因神话而战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因神的话而战兢。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当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对神的话那样的认真。那当圣经上讲到说，腓立比书那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那龙家是讲到说，这是神的命令。好，所以呢这位姊妹呢，当她有时候晚上一睡醒，好，发现自己里面 充满了很多的事情，一点都不喜乐，他就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跟主认罪，主赦免我的不喜乐，主我一定要喜乐，主耶稣因为你说了，你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主我一定要喜乐。好，他就这样一直跟主悔改，然后说主我一定要喜乐，一直我一定要喜乐，这是你的命令，我一定要遵守你的命令，然后直到神喜乐的灵浇灌下来，然后他在睡觉，因神的话而战兢。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因为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她就觉得我都没有这么爱主，我都没有爱主，所以她也是急的都急哭了，主啊我都不爱你怎么办，主啊我都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主啊我都不爱你怎么办。这样子是神所看顾的，因为他对神的每句话那么认真。荣教师也是这样，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就完全不敢为明天忧虑，虽然一个教会的担子这么重在他身上，好，有时候建堂的事，有时候这个人那个人的事，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事，可是他说主我不敢为明天忧虑，我也不敢想明天，我不想明天，我只要想念你，明天是你的事，这叫因神的话而战兢。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因神的话而战兢，像尼尼微城，好，那他们即使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国家或者作恶多端的国家，可是当神差派约拿去跟他们讲，好，说他们要这个尼尼微要倾覆，好，然后呢他们就因着神的话而战兢，开始从国王到百姓披麻蒙灰，连牲畜都禁食，好，全国禁食，连牲畜都禁食，那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就临到。所以神说他就是看顾这种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的人。那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讲台讲的这些我都听过了，哎，刚刚讲的那些神的命令我都好熟，我都会背，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我却没有因这些话而战兢，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骄傲起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骄傲起来呢，我们就觉得神的话都很熟都听过了，可是都对我们不再是那么新鲜和那么战兢。那我就是想到一个谦卑的人呢，就是一个恐惧战兢的心态。我讲的恐惧战兢呢，并不是那种整天害怕紧张，不是，那个恐惧战兢的意思就是指在神面前很敬畏很警醒的一个心态，这就是一个谦卑人的心态，他就是每天活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敬畏非常的警醒。那当一个人这样子恐惧战兢的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不会随便乱说话。好，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恐惧战兢了，我们那个老自己就开始起来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啊，就自己的做法自己的聪明就开始一直浮起来了。可是当我们恐惧战兢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还有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啊，最近很轻松啊，很轻松，这些工作我都驾轻就熟了，很安逸，好，这些服事我也驾轻就熟了，我都会了，我们就已经失去了恐惧战兢了，这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开始骄傲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日子讲到谦卑表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 就是什么时候你发现在你对无论是在敬拜，无论是施情，好，那无论是讲道、做见证、带查经、带小组，好，我都不再是恐惧战惊，需要预备，需要好好的祷告，我都觉得这个我已经很熟了，在敬拜我现在也蛮能够抓到诀窍，弹琴我现在也知道该怎么弹了。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不是个谦卑人，我们已经开始骄傲起来了。这是给我们一个温度计，可以测量我们现在已经发烧了，开始骄傲起来，老自己开始浮起来了，我行了，我可以。龙家是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去一个团体去服侍，那他第一次去那个团体服侍，他完全不认识他们，好，所以他非常的恐惧战惊，一直仰望主该怎么带，要讲什么话。好，那一天去，神就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然后呢，聚完会以后，他搭 bus 要回家，好，在那个在公共汽车上，他里面就有一个意念，他就想说，下次来就比较容易了，好，因为已经认识这些人。也知道他们的需要，好，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下次来就比较容易了。他一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跟神认罪，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帮助我，永远不要依靠我的经验，好，主帮助我，永远恐惧战惊的在你的面前，不要依靠我的经验。这种虚心的感觉。不舒服，因为我们做什么事都很喜欢是很有把握的，好，驾轻就熟是一个快乐的，好，但是呢，神常常就是要我们恐惧战惊。我自己服侍主这18年来，我深深的经历到这个，每次主到了一直要到讲到前一天还不知要讲什么，真的是每一天都一直恐惧战惊活在他面前。有时候主很早就给我话了，礼拜天要讲的礼拜一就已经有话，礼拜四要讲的也已经更早，前一个礼拜就已经有话，那我就觉得哎呀我比较轻松一点了。可是呢，虽然有话，你讲起来就是没能力。哦，我才知道神一直要我谦谦卑卑的活在他的面前，就是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态。就觉得说，哦，主给我话是主的话没错，我写下来了，我有讲稿了，但是我因此没有谦卑的在他面前，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靠这篇讲稿，我不再是恐惧战惊的来依靠他。那，我们看见但以理。但以理哈，他在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好吧。但以理第九章，第九章第二、第三节，1050页，旧约1050页。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谢谢。你看但以理哈，他一读到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说70年为满，好，就是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他一知道70年就会满了，就可以归回，所以他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就是一个因神话而恐惧战惊的人。神这样说了，好，我们不只对神的命令恐惧战惊，对神的应许，他要做成的旨意，我们要恐惧战惊。神说了，70年要被掳要归回， 所以呢他就开始定义要向主神祈祷恳求，主你这样说一定要成就。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着神的应许而恐惧战惊？神应许说你们祈求的就必得着，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你们因着神这样应许，以至于主啊，所以我一定要专心来寻求你。他说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主我一定要专心来寻求你。就像我们那一天听那个安童牧师，好，神叫他要去登上寻求神，所以他就在那一直寻求一直寻求，他一定要寻见。神说要他要去韩国身上祷告，那他就为这件事祷告，说主那我就一定要去，就不管别人怎么给他泼冷水啦，别人怎么说，他就是主叫我去我就一定要去一定要去。那这样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你看神借着他这样一顺服去韩国一趟，回来以后神开始借着他可以发展何等大的事工。可是如果他轻忽，他觉得哎，前一天了都还没有钱，不可能去了，算了就放弃，那整个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就没办法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对神的话马虎随便，不认真，不恐惧战惊，我们错过了多少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因着我们那么容易放弃，骄傲人最容易放弃，对，一会儿很骄傲，一会儿就很容易自暴自弃。骄傲人就是很容易自暴自弃，因为他会觉得事情怎么都没像我所愿的来成就，他就受不了，他就算了算了，这就是骄傲。可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就是主你这样说我一定要得着，主你这样说你不会说谎的，这叫谦卑，因神的话而恐惧战惊。